来，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说话的，或是想要问问题的，或是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要分享？好，来，我们请这位老师分享。
那昨天我太太哈、啊，刚就她姐姐到那个丰原来玩了、啊、哈，那、啊、之后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她问了说哈，哎，姐姐那个在四五年前买的那一栋房子啊哈，当初买了1600，让我猜猜看现在的那个价格是多少钱这样子的、啊。我想说，哦，他会这样问的话，一定是啊，哈、哦，增值很多啊，所以说3000。他说不是，现在变5400了。我说啊，怎么有这样子的可能？他说哈、哦，因为他们附近呢、啊，哈、哦，就酝酿要建个什么梦时代啊，什么这样子的大购物中心啊，所以大家就开始炒作啊，哈、哦，所以就把他的那个房价一路就是个顶高了。那么听的时候，实在是第一个会觉得说，哈，真的是很愤怒了，哈，因为这些社会上这些炒作的人真的那么多。啊，第二个也会觉得说，哎，有点嫉妒，就觉得说，哎，如果我是那个炒作的时候的受益者，那我大概愤怒大概不会那么多吧。
嗯哼。
好，那我儿子在旁边，哈，一听啊，哈，就更不高兴，他说，哈。都是你们这些大人这样子啊，哈，胡搞瞎搞这样子哈、啊，让我现在都不敢结婚，到现在都不更不要提生小孩了。我就笑笑跟他讲说，哈，是他们，不是我们都是受害者。我赶快跟我儿子哈再拉拢一下这样子哈、啊。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哈，嗯，怎么样在对像儿子这样子的年轻人哈，他们个人哈面对这些。社会上面蛮多的这种炒作啦，或者是甚至于是有些政治上面等等的，我们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啊，哈，怎么样给他们一些那个情绪啦，或者是说力量、想法的那个出口这样子？谢谢。
对，而且还愿意结婚，不要放弃婚姻，不要害怕啊生小孩啊，因为怕结婚。生小孩哈、啊，这个负担很大，然后又买不起房子啊。我先讲，我刚刚来的时候在路上哈、啊，我就刚好听到广播在讲啊，有两个很大的这个保险公司有没有？啊，从本来负16亿左右哈、啊，现在负了上百亿、几百亿啊、几百亿，然后这个又要去收拾烂摊子了。好、啊，那就讲到说这些保险公司吸金很快。然后再拿去炒作地皮啊，等等哈，这也是像你刚刚在讲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也很巧哈，同时性哦。我就刚刚听到这个东西，好，那我现在问大家哈，你听到像这样的消息，我觉得刚刚这位同学啊讲的真好，他分析到，他感受到他的一个情绪转折，有没有？愤怒、嫉妒，啊，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嘛。然后你今天是受益者，你的愤怒就不会那么强烈。好，只要你今天被牵连。因为地皮越炒越高，房子越来越贵，好，那会影响到我们说这个中阶的人，好，中下层这种收入的人，好，他们的这个压力就会很大，好，那你会不会发现你的情绪的反应多少都是跟你自己在这个架构一里面的经验，好，还有注意的这个焦点是很有关系的，好，我再讲一遍哈，你的情绪反应。不管是愤怒也好，嫉妒也好，首先它有没有跟你在架构一哈，就是我们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你的过去的经验，啊，或者是你听到也好，学到也好，很多这些讯息给你的感受，啊，或者是你自己哈，在人生的信念上面，你关注在什么方向上，这些都是你会引起情绪的原因吗？好，那像我就问同学啊。好，那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只要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好，比如说像我们就会怪那些炒作的人，然后孩子呢就怪这些大人。好，那这些炒作的人，他们是怎么出现的？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好，他们 他们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他们如何达到目标，好，能够让炒作成功跟顺利，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好，你看这就跟个人跟群体事件是有关的，有没有？我刚刚讲到你个人的情绪反应跟你个人的生命经验，你的信念基础，好，你的学习是有关系的。然后呢，这些炒作能够成功的人，他绝对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嘛，他如何让这个炒作顺利而且达到目标，他是怎么完成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目标，好，怎么达成？比如说要盖一个什么，你看现在捷运，台中的捷运要盖，附近的房子有没有马上飙涨？有吗？好，要盖一个梦时代，旁边的房子会飙涨。好，那我想买房子这个人过去四五年前买1600万，他恐怕也没有预料到会涨到5000多万，但是他知道可能会涨，啊，也许他知道可能会涨，可是他不知道会涨到什么程度。好，才四五年呢，几倍，这样获利，我是不会算了哈，3倍以上嘛，这个获利很可观，对不对？那你看他个人而言，他当时能够有1600万去买那个房子，啊，也许也在他的能力范围里面，可是他后来也参与了一个群体的事件，他自己可能本来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意图。好，每一个市井小民都希望我买的地方是会涨的，好，你绝对不会买那个很糟糕的地段，对不对？好，假如说你有这么一笔钱，你可以去投资或者说自住好了，好，你说1000多万，那这个房子应该坐落的地方还算不错。好，那你住在那里，就个人而言，地价涨了，你会不会开心？当然会开心。可是就你个人的力量而言，你有没有刻意去参与一个炒作土地的事情？好，现在就你的脑袋，你并没有刻意参与，你并没有那个官商勾结，或是你有自己私人管道去完成这件事情，没错嘛，哈。可是他的心里面会不会也是暗自窃喜？一定会嘛，啊，这也是很自然的反应。我一定很开心，我的房子买对地方了。好，多少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啊，也带着一点冒险、赌注嘛。好，我投资了1600万，我买了这个房子，将来会怎么样？哎，果真上涨了，就个人的心态很开心。可是不知不觉的，仿佛他也参与了一个群体事件。啊，这个群体事件是，其实大家都在骂这个房子涨，可是大家都会因为自己的房子涨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是不是？那这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比较不一样的能量状态？你的心态有没有还蛮这种矛盾的？我们既不希望不合理的房价不断的被炒作，可是假如你自己因为这样子而获利，你绝对会很开心。好，否则你就把那个多出来的盈余捐出来嘛。假如说我的地段一下子涨了3倍，我捐一部分嘛。你知道你可以有很多做法啦，我现在只是在讲说很多情况。好，我们每个人的心态没有错嘛，哈。好，那你看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群体的事件，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参与了群体的事件，即便你并没有刻意要去炒作地皮，啊，你也没有用这个所谓的不合法的手段去参与这件事，可是你却也好像从中获利了。啊，各位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好，再讲，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班级，好，两个同学打架，那大部分的人都指责那个打人的人，可是也许你是那个小部分的人，看到其实是那个打人的人常常欺负那个挨打的那个人。好，所以后来打人的这个人再也受不了了，他就回手了，可是刚好大部分的人只看到打人的那个人。好，那你想大家都在指责他的时候，少部分的人甚至只有你看到是怎么回事，你敢不敢讲？好，你常常不见得敢讲，对不对？你会成为众人的这个，到时候连你一起砍拖，对不对？牵拖下去，你敢不敢说？好，那当你在做抉择我不敢说的时候，我同时也参与了这个群体的事件咯，而且这个群体的事件是你不能够认同的哦。可是因为我有一些考量，我没有办法表达，我没有办法依着我自己的意思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那么你也不知不觉的进入到这个群体事件里面了吗？ 啊，大家有没有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好，远在中东的战争，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参与？怎么说？我们参与了什么？你知道远在天边中东他们的战争，仿佛我们台湾也没有做什么事，我们也没有卖武器给他们啊，我们也没有包庇任何一方啊。可是我们同样生活在地球上，那他们的战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参与其中，我们参与了什么？什么？感觉？来，这个麦克风给我们这位同学。好，各位，你想想看啊，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嘛，虽然我们没有参与那个战争，我们也没有对他们中东或以色列或这些人民做了什么事情，可是这是一个群体事件，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的也都参与在里面。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参与了什么？来，你请说。
我的意思是说，那边发生了一些苦难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也感受到非常难过。
嗯哼，
对。
好，我们这个情感跟他们开始有了连结，于是这个战争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来，还有没有谁要说一下？好，来，我们这位同学，来，你跑一下。
从物质来讲吧，因为我们台湾其实那一天我有研究为什么有我们油价涨这么高，原因是我们台湾被一些区域性限制，我们只能买中东他们那边的一些像伊拉克还有靠近那边的油脂，就是因为其实美国他们有研发出一个片岩油，那是我们台湾买不到的，就是他们要是强权国家才能拿到那些油脂。所以我后来发现，在刚刚江老师你有讲到物质的架构意义上，因为我们油价一直说哎怎么油价越来越贵的这个事件，我觉得会有一些相互性的影响。这是刚刚江老师点到的时候跟我最近所做的调查。
对，我们这位认真的同学哈，对时事非常的关心，来做调查。
对，有一点相关，所以我才会认为说那个战争的一个因素应该有这一部分的原因。
好，当然了哈，大家都想要抢那个能源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在中东那个地区啊，这些我们说这些大国不可能坐视不管嘛，对不对？其他同学还有没有什么看法？好，为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也参与了中东的战争，它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除了刚刚在讲一种情感上的这种不舍支持以外啊，你看我们说能源上和一种利益上面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民生，那还有呢？为什么这样的战争会跟远在天边的我们会有关系呢？好，假如我们每一个个人都一直不断的，不管你有没有觉知到，我们都一直在参与群体的事件。好，那你是地球上的公民，你一定也参与了地球上不管哪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你其实都参与了。好，那我们从这个战争的事情来看，各位你有什么想法？好，我在讲，我昨天听到陈文茜讲，她到纽约去，她住在中央公园，纽约中央公园旁边的一个蛮贵的旅馆里面，结果里面她住了很多从刚果从非洲那边来的有钱人，而且他们可能一包下来要住三个月以上。为什么？对，好，要躲避这个伊波拉病毒，他们是有钱人有能力，所以赶快跑出来。那陈文茜的角度就是说，伊波拉病毒怎么防范？难道这些跑出来的人身上会没有？万一有呢？因为他们有钱嘛，可能有些办法，也许隐伏的还没有被查到嘛，那他们不就变成带源者了吗？不就跑出来了吗？可不可以传到西方世界？有嘛，对不对？好，后来陈文茜心里面就毛毛的，他觉得他住在那里，这些毛毛看到这么多黑人在那里，他就有点毛毛的。好，那各位，我们怎么来看远在天边的这些战争事件？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好，赛斯讲到这一个观点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马上可以明白为什么赛斯一直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不快乐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了这个不快乐的人的事件哦。好，这个角度它会慢慢打开我们 我们心里面哈，对焦架构一，只看到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部分，它会打开我们的视野。好，怎么说？好，各位，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常常在打仗？好，你像我这样一讲就明白了。只要有一个人内心里面常常都在冲突，好，常常都在可能在利益得失上面，好，感到不平衡。好，只要你的心里面常常动了一个你占我的便宜我也不会饶过你，好，你怎么对我我也不会放过你，好，任何事任何的感觉只要在你的心里面都还存着这样的一种冲突报复，好，这种矛盾，好，这种冲撞的话，那么你看出去的世界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事件。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因为赛斯在讲你的外界就是你的内在里面的投射，我们老是把这些话挂在嘴上，那你观察到什么程度？好，你看到什么？比如说回到刚刚林如在讲亲密关系，好，那当然我相信好，这些专家学者棒极了，也有很多裂点，可是我相信林如他之前几年他自己不断的在他切身的经验里面的一种过程，好，这些教授给他的一个影响绝对比那些才刚听到的人要来的深刻的多，因为他刚刚有讲他有采取行动，好，他有去关照，他开始在看着他先生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过去这么多年的婚姻我到底有给过他他想要的吗？还是我一直给他是我想给他的？好，这种关照已经超越了他给你的那些讲义，好，他给你的那五个步骤，好，早就已经越过了这些你在文字上或者是老师给你的一些解释了，好，你已经扩大了你看到的这些资料它所带来的深刻的意义。大家听懂我意思了吗？所以你看像我们的赛斯书每一个句子虽然艰涩，但是每一个句子透过不同的人他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感受，他就有不同的影响力。那等一下我们马上会念到赛斯在讲到像这些字字句句他讲出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句子，可是你如何看到这个句子他所带起来的一种情绪跟感受，甚至我们说情感上的连结，于是扩大了这个句子它背后真正深刻的意义。好，这个句子对很多人来讲只是字跟句字字字，好，每一个字连接起来变成一个句子，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可是依着你生命的经验还有你生命品质深化的一个程度，这个句子对你来讲会有不同的意义，于是你的感受你的情感，好，你的这种对这个句子所产生内在，我们说已经进入到架构二了，在你的架构二心灵的世界里面所产生的感受，你已经扩大了这个字句所带来的意义。好，所以刚刚在讲赛斯说只要有一个不快乐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好，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和平，这个地球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跟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没有息息相关？有息息相关。好，那你看再换一个角度说，赛斯一直要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平息你内在的战争，只要平息你内在的矛盾冲突，只要平息你自己内在的一种报复的心态，好，或者懊恼后悔伤心痛苦的心态，你一直不断地从你的内在投射出来的是一种和平的能量，好，一种非常温和的，好，我们说慈悲的，我们说开心的愉悦的能量。所以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好，虽然个人跟群体一直不断地在发生影响，可是你个人跟群体之间你的贡献可以是什么？好，你不要说一个人的力量好小了，可是当你的内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不断地一起在分享在学习，好，那也许我们不断地在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找到一个安心之道，越多一个安心的人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更安心的和平，对不对？现在大家了解了吗？每一个个人有多么的重要，这就是赛斯在说的。那回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炒作地皮。好，我们虽然没有刻意要炒作这个地皮，但是我们也不否认自己的房价涨了一定也很开心，包括我也会开心啊，对不对？好，我现在我过去买的我现在涨了，只要我卖了我可以赚多少钱，我当然很开心啊。好，我不用假装说非常的人道主义，我觉得 啊，我好像犯了什么罪，可是我并没有去参与了，啊，或是用一个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获取暴力，那么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就对这个世界做了一些影响力。所以我怎么来看待这个房价高涨呢？比如说我就可以跟年轻人讲，啊，我说你无论如何都还是可以靠你的力量去得到你想要的，啊，每一个成功的因素它都包含在架构二里面，你要让你的生活好能够成功，能够完成你想要的目标，架构二里面已经存着所有需要的元素等着你来用。所以你不要看着别人好像房子越来越贵，好像年轻人都没有能力，这也只是一个观念，只是一个看法，它不见得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发生，对不对？那你的生活要怎么过，你的生命要怎么过，好，你想要怎么样来获取你的第一栋房子，你无论如何去付出你的努力，你的努力一定会有它的代价。再者，很多人都看着房价那么高，你一定要去住在七期吗？你住在比较外围的环境，你看到还是有三四百万五六百万的房子啊，不是每一个都是几千万啊，没错吧？好，那我们也许觉得那边房子好高，好，你就开始骂啦，愤怒啦，然后觉得这个政府不公平啦，这些商人很奸呐，好，那可是你个人为什么只看着那边的地方的房子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有没有好好问问你自己，那你可以付出多少的努力来获取你想要获取的一个目标，对不对？得到你想要的房子也好，车子也好， anyway 你生活里面一切你想要的，你的确还是要靠你的力量去获取，好，去赚到，去赚得你想要的。好，所以我会跟我的孩子讲，好，那也是你眼睛所看到的一部分而已。好，单单就台中市好了，有多少房子还是你可以买得起的啊？透过你好好的努力，你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顶多比较远一点嘛，交通比较不方便嘛，但是风景可能比较好啊。好，那我昨天也常昨天有机会到那个七旗那里逛嘛，房子有没有越盖越多，越盖越高，哦，然后都很豪华。好，我有朋友有住在里面，他们的公共设施真是豪华的不得了，所以每个月的管理费也是挺高的。好，我就不会看到公共设施里面有谁在那里面呢，啊，那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有点酸呢，啊，啊，有点酸呢，啊。外面盖得这么豪华，公共设施这么的豪华，可是大部分的人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在家里面嘛，很少会去用公共设施的地方嘛，对不对？好，那可是当你在赞叹，又赞叹，心里面又觉得，哦，这多花钱呢，啊，好可惜哦。我也承认心里面有点酸酸的味道。可是你真的要我说，我就算有这个钱，要不要住在七旗那里？只要我个人来讲嘛，太密集了嘛，而且是在城里面嘛，好，像我有这些钱我就住稍微远一点，好，这个风景好一点的地方嘛，这每个人各取所需啊，是不是各取所需啊。好，所以一直在关心房价，然后一直在跟政府在吵架，然后也一直在跟这些炒地皮的人哈，这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态看待他们，各位你只要看到你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就好了，你是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事情，好，永远胜过一直不断的在台面上去争吵，对不对？好，那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你要不要参与这样的事情？好，假如你不是用一个非法的手段去获取什么的话，那么你所有的作为，你所有的心态，它也都是很自然的，你是可以接受的。你可以为你的房子涨价而暗自窃喜，好，你也可以因为这些不合理的房价而高声的这个，我们说鞭挞好了，好不好？我也可以去上街头抗议，我可以做出任何我想要采取的行动，但是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想法跟你的作为负责，你要很清楚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好，你怎么看待。你看我绕了一大圈哈，从你的房价一直到中东的战争哦，科波拉我都讲到了哦。来，大家有什么想法？林如，你觉得这样讲怎么样？超赞的哈，按个赞啊。来，我们后面有一个同学分享一下。好，这就是我们怎么把赛斯心法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啊，我们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刻都充满了一个充满了很多的疑惑，好，或者说一直冲撞我们既有的人生观价值观， 但是赛斯里面提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观点，好，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人生观。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人生观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开始发酵？那这样子，这个赛斯心法对我们来讲是有用的，对不对？好，来，你请说。
不好意思，我刚到，我还慢慢进入大家讨论的架构里面。只是说，根据刚才这样子一个议题来讲的话呢，我想到是说，我觉得台湾现在真的很奇怪，就是从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的时候说满地是黄金，可以随你去捡拾，然后到了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呢，说至少你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就像刚才这位大哥他提到他的孩子，就说可见现在可能包括媒体整个台湾的氛围，让年轻人会觉得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那所以在上次那个王金平事件，我现在先不涉及政治，说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站出来，因为他会觉得未来是不安感的。那很多的中年人呢，可能因为工作为了生活没有办法站出来，他们就很支持说 OK 这些年轻人说出我们的想法。那我的感受说，怎么台湾可能也许是媒体，也许是某一些部分的声音都在一个很悲观的情况下。那当然我相信台湾有更多更基层的声音，不讲话的基层声音，其实他是很脚踏实地安分在做事情的这样子。那另外再看大陆那边呢，就说我先不涉及政治啦，可是我觉得很妙是说他们大陆竞争很强，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一些讨论说他们在学习力是很竞争，对外是很有希望的。然后呢，我在前两天的时候看到 Facebook 我朋友分享的有一个，他们是一个演讲性的一个比赛，议题我有点忘记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下次可以带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议题过来。就说那个女孩子呢，她四分钟的演讲让大家都沉默了，她就说她说一般人说她先问一个问题啦，说你会不会觉得哈，你家里什么都没有，你要靠你的能力让自己能够白手起家？他又在问一个问题，那你会觉得你是富二代，你可以靠父母这样子？他说呢，有的人是出身寒门，可是他家里头连门都没有。好，然后呢，他是一个贫苦的农家，这样子慢慢努力，这样子长出来的。然后他在北京读书，可是呢，他至少有一个信念说，说我今天站在北京街头，看到这么多的人潮，可是我有自信，我有我一个自己，我可以为我自己创造未来。那我觉得现在很妙是说，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跟大陆的年轻人有这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这肯定如果说在牵扯到在涉及到说刚才说的一个群体意识的话，我就在想说，这不晓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别。OK， 谢谢。
好，好，好，谢谢你的回应。好，来，还有没有同学要说话？
我想就是刚刚这位同学还有讲到那种心态，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每个人都会有啦，这种绝对是难免的。那我就想到上次我们情绪修炼读书会嘛，要有一个同学他也是分享他的心态啦，他觉得说他跟他学妹，然后不管各方面啦，就是不管是家庭啦、工作啦、小孩啦，各个层面，他都觉得为什么他都比他好这样。那时候我是有讲一些我的想法，那后来另外一个同学他说：“天哪，我这种观点打破他40年来的痛苦跟迷惑。”那我是觉得说有点夸张，因为他才40岁嘛。那我因为我自己我小孩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你常常会觉得说你付出很多，但是为什么别人好像轻轻松松哦，啊不冲啥啊，怎么就人家的那个成果好像比我们辉煌灿烂？那你说你心里没有不准，没有很难忧，那个其实不太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学赛斯心法一定是你要从外观到内观嘛。那我后来我自己是慢慢的看书，我慢慢的想，其实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灵魂哦，在座各位都是很勇敢的灵魂，你会选择这一趟路，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中心思想你要来体验。那我就跟那个同学讲，我说你永远要记得你才是你这个人生旅程中的主角，不管旁边的人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漂亮，再怎么优秀，再怎么有钱， 他们永远都是配角。你这一趟人生之旅，那个闪光灯啊、镁光灯是在你身上的，你只是选，你只是一个很勇敢的灵魂，你要来体会这种悲哀、这种痛苦、这种难过，然后去扩展你自己，学你的人生经验。当你，我觉得我这种想法跟嘉正老师刚刚讲的就有一点像。你的感受是什么？对不对？你回到你自己啊，比如说阿信好了，那你看那个连续剧，那个为他打造的那个主角，难道他是最有钱、最漂亮、最幸福的吗？不是啊。可是他这样一集一集一集就赚人热泪，就把一个那种一个人的人生哦演绎的那么丰富、那么深刻。所以我常常我在报章杂志或者是什么，我看到一些让我很愤怒的事情，那个感觉一定会有。但是后来我还是会回来我自己，我来人生这一趟，我到底要学习什么？我到底要体验什么？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你看他现在很风光，那人家讲的那种什么，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你只有看到他起高楼的那一段时间，你在那边很痛苦、很不爽。可是你如果那个眼光你把它放远一点，但不是说我们要看到人家不好我们才甘愿呐、啊。我意思是说，那个 view 跟也许我们不是只有向外，我们可以向内。也许不是只有一时，那个可以长久一点。这是我一点感想。
是啊，你说的真好。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如梦似幻的啊。因为我之前在跟你讲一些观点，你也是说怎么可能？
对，我跟你说，我跟嘉正老师读了大概跟四五年有。那刚开始的时候，嘉正老师们是讲什么，我心里就在想，最好是这样，拢你伫讲啦。我如果信念上到是像我这一切都我选择，我那么笨吗？我不选一个幸福快乐的版本，我为什么要选一个这么痛苦的版本？可是慢慢一步走下去，
是啊，
对，你就懂了。
所以我们真的看一个人的变化，不是看一两年呢，啊，我们可能要看五年、十年，你就会想到他前后的差异，对不对？啊，你就会看到他前后的不同。所以从林如的身上就看到很棒的一个转变。好，他现在也在带读书会，哈，也在协助癌友的这个团体。好，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人生已经改变了。那我就要讲，之前他儿子折磨他有没有意义啊？他儿子折磨他，把他折磨出离家出走，好，所以他才会离开他这个妈妈的岗位，然后开始人生有了很不一样的一个发展。好，那你在被儿子折磨的时候，你哪会想到说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对不对？你只想要赶快脱离那个折磨，于是你为了想脱离那个折磨，你就开始在学习，不断的去寻求一个解脱之道嘛。好，那你看你在学习的过程，你自己不知不觉的一直在改变呢，一直在转变。好，因为你的人生观一直也在调整，好，一直在调整。所以你看哈，刚刚在讲说，那我们的年轻人感觉到好像很没有未来，很没有希望，可是它同时也带来一个有无穷发展性的可能，对不对？好，其实人都是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发展出他的潜能的。好，我们的国家还不够烂，还可以更烂一点。好，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更大的刺激，对不对？让这些妈宝一个一个都挤出来，像挤牙膏一样，老躲在那个管子里面干什么？好，假如环境越来越差，贪官污吏越来越多，好，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整顿？我们不整顿，大自然会整顿。高雄都气爆了，不是吗？气死了，都气爆了。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怎么看？你怎么看？你现在是在绝境，还是在逢生嘛？绝处逢生嘛？好，你看到的是绝境，还是看到是一个转机？好，所以这天也是有很多的讨论。我们的年轻人怎么比不上大陆的年轻人？可是我说，我有一次在东海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东海学生马上就反驳，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怎么会没有那个冲劲呢？我们比较幸福，好，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一种生命滋味咯。他们认为大陆的学生都一直还汲汲营营的，这种所谓的竞争是得到很多的成就感啦，好，竞争力啦，好，可是我们已经走向爱的互助合作啦。好，假如我们要这样讲的话，听起来多爽。可是 我重点是我听到这些学生在反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是一味的觉得自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哦，他们是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向，跟他们鼓励自己去发展的那个方向，已经不再只是过去只是念书而已啊。好，昨天我这个朋友他就是为了他儿子不好好念书而担忧，好不容易高中挤进了哈这个学校里面就念这种技术科嘛。好，以前国中念书哈，每天都要等在房门口哈抓他去上学。好，然后他全部这三年都是一直等着抓他儿子上学，跟等着他把他儿子从学校再带回来，很怕他在中途跑掉。跟你一样嘛，对不对？好，跟你一样。好，那他现在孩子上了高中之后，每天都自己主动去上学，开开心心的。昨天提了一箱的什么工具回来，因为他念电子科，好，开始老师教他说怎么样会触电哈，怎么样修理东西什么什么的。我说哇，好好用，好实用哦。好，因为最近新闻也在看到，你看博士念完了之后找不到20000块的工作，有没有？后来还要很多人还要开始隐藏自己博士的学位。可是我觉得不是在这个现象上面去琢磨，而是它到底是什么意义，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意义？过去我们士农工商读书还是最尊贵最好的，家长们都还是留着这样的印象。可是现在念博士的人，可能你那个灯坏掉了，你放了几年也不会换，也不会去换它。好，那现在看到这个小男生提着一个工具箱回来，非常的骄傲跟满心欢喜，他妈妈再也不用去送他上学，也不用再等他下课，他完全可以主动的自己去自己回来。他开始觉得提的那个工具箱有一种好踏实的感觉，我就觉得有一种有点如梦似幻的感觉。他妈妈是台大的，你念台大还不是这样子而已，他两个小孩子就会这样冲他，你念台大的还不够这样子而已，你念台大的然后生出这样的一个让你烦恼的小孩，你还不是陷入在烦恼里面？你念台大难道有比较不烦恼吗？好，父母亲都台大的啊，你念了台大出来，难道你的小孩子好没有让你陷入到一种困境里面吗？你有比较解脱吗？你有比较轻松吗？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当然不是说念书没有用，不是那个话哈。而且知识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好，人生的一个滋味，我们怎么去过我们的人生，怎么去激发人生的滋味，它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课题，它不是在学校或是知识里面能够学来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情。鼓励能够念书的孩子好好念，尽量念。好，那种真的对念书没有办法的小孩子，鼓励他发展他的专才，然后同样给他同等的一种价值。好，没有说只有念书的人比较有价值。好，你提着一个工具箱去帮人家修理东西比较没价值。所以其实我们在面临一个价值观很大的一个冲击了。所以这些所谓的博士找不到工作，反而有一技之长的人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薪水，我们不是在贬低这些念书的人，绝对不是。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微的概念，我们经历过来的人，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孩子讲话，我们怎么跟他讲。我们不是一味的推翻那些念书的价值，或者是说过去是推翻那些提工具箱哦，你的地位比较低的这些概念，不对了，观念变了。我们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好，你提工具箱跟你从念博士回来，你是同样有价值的人，对不对？你同样是有价值的人。好，你的价值并没有依着你的作为或是你的成就来评量的。好，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办法自己打从心里面是可以这样子看你的孩子的？所以是不是要先从自己做起？你自己内在的价值观改变了没有？你的价值观有没有做一些调整呢？还是你还是一直认为你孩子还是念书是唯一的路？只要这是你还是你的价值观的话，那你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那你也不能够要求你的小孩子了。反正你也不要跟他讲太多大道理，因为你自己做不到。好，所以从这个整个地球发生的事情，好，到我们个人每天生活里面会碰到的一些困境，好，各位你都可以用赛斯心法里面去调整你很多的人生观，调得过来你就轻松了，调不过来继续学，继续努力。好，我们休息5分钟。